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能欢迎大家，特别是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们。我叫 Ben， 我今天会给你们讲解今天的经文。但在此之前，我希望大家一起祷告，把今天的讲道和学习经文的时间在上帝的手里。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能欢迎那么多的兄弟姊妹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全心全意地听你的话。我们很期待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今天的经文，并且能被感动鼓励我们。感谢你一直在关心我们爱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过去几周来，我们一直都学习约翰福音的13到16章。这几个章节包含耶稣给他门徒最后的一些话。他告诉他们他会被出卖，并且会遭受残忍的苦难和死亡。但是他也安慰他们的门徒，他的门徒，他是上帝的独子，并且会再次和他们相见。告诉他们这些话之后，我们就到了我们今天 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他在他的门徒面前举目望天，开始和他们他的天上 的父祷告。其实这个有名的祷告是圣经里耶稣最长的一个祷告。这就是因为通过耶稣的这些话，我们 看得到耶稣受死之前内心真实的想法，显示出他认为重要和关心的事。耶稣的这个祷告也称之为耶稣的大祭司祷告。这是因为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实现了一个大祭司 的职责。在旧约的时代，大祭司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代表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这就是他。所以我们在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祭司的外表。这个人每年一次进入了在圣殿里上帝在的地方，把世人的祈祷 请求和困难带给上帝。在身上他带了一个充满宝石的胸甲，你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每一块宝石代表了上帝的子民的部落之一。实际上他就是在上帝和他的子民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但耶稣是一个更伟大的中间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上帝，并且能够直接和天上的父对话。所以当我们今天读耶稣的祷告时，我们要提醒自己是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在图片中的那样的大祭司给人们做祷告。在17章里的耶稣祷告有三个部分。他在1到5节中首先为自己和圣谢的使命祷告，然后在6到19节为他的门徒做祷告，在20到26节为他将来的信徒祷告。我希望通过这些经文我们能够看到 耶稣是真心希望他的子民能够通过他和上帝显示给世人的光荣获得永生。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部分一到五节，耶稣为他自己和他的使命祷告。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显示给世人上帝的荣耀，他在世上的时候一直都通过他的品格教导和显示的神迹来荣耀上帝。在这一部分中，也是为他即将到来的死亡能够继续荣耀神献上了对自己的祷告。让我们 看一下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注意到耶稣恳求并且渴望上帝的荣耀能被世人知道。荣耀这个词我们会经常听到，但是我们常常并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荣耀是一件奇妙的不常见的值得感激和赞美的事。比如说我们能提到一个特别有天赋的运动员在一场竞技比赛中跑赢了所有人，会提到荣耀。或者是在赞美一个地方景色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中国桂林的时候，这是我在那照的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桂林的山水天下的美景，绵延不绝的山峰，蜿蜒曲折的河水，还有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大大小小的餐馆。和商店，这是桂林的荣耀。同样的，耶稣向世人显示了上帝的多么令人惊奇，他是多么值得被敬畏和赞扬。但是我们从第一节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当耶稣说时候到了，这个词被约翰在整本约翰福音中用来表示耶稣的死亡，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他即将到来的死亡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而祷告。这个是怎么可能的？耶稣的充满痛苦和流血的死亡怎样能成为神的最大的荣耀呢？在约翰福音我们会发现耶稣的死亡其实成就了 许多奇妙的事。他愿意为世人受死，表达他的难以令人置信的爱。通过他的死亡能得到饶恕，并且能和神和好。耶稣的复活打败了死亡和撒旦。明白这些能让我们理解耶稣的死亡真的是一个充满荣耀的一件大事。但事实上耶稣在他的生命中一直在给上帝荣耀。我们一起读四节。我们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耶稣的生命不是平凡的，他能在水面上走路的，能安静暴风雨的，能医治病人，复活过去世的人。所以这些 是显出了他的奇妙的能力，他的个性显明了上帝的大爱和恩惠。他和他人讨论和教导的时候，一直在显出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在他死的时候，一直显示了上帝的荣耀。但显示给世人神的荣耀有什么目的呢？耶稣做了这些事，是因为他希望世人看到他的荣耀的时候，会认识他，并且能和他一起享受永生。我们在第三节中开始看到耶稣告诉我们，永生是认识唯一的真神和耶稣，并且我们看到耶稣希望他的所有子民能够和他一起看到神真正的荣耀。第24节，我们一起读：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们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到我所赐给我的荣耀。哇哦，多棒的一段经文啊！他的生存和死亡都是希望我能够认识他，并和他永远在一起。这是他的目的。神在世上出现，遭受了苦难，然后死去，所以你 Will， 你选 John 和我，可以和他在一起。然后看过了耶稣在第一部分为自己祷告以后，让我们现在 看第一部分的祷告。在第六到19节中，耶稣为和他在一起生活了3年的12个门徒做祷告。想象一下，作为门徒在这样的情景里的样子，他们刚刚知道了他们心爱的领导和老师要被杀害了，他告诫他们将被迫害，撒旦会在精神上攻击他们。想象一下门徒的感受，会是多么害怕困惑和悲伤。但是耶稣知道这一切，所以耶稣为他们做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他里面完成使命，来彰显神的荣耀。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门徒是来认识耶稣的。我们一起读八节：因为你说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我确实他们心里走的人，并且信你。这些门徒和耶稣一起生活，看到了他所做的功，聆听了他的教诲，他们来认识 并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此他们已经获得了永生，生命已经被转变。在11节中，耶稣继续为他们祈祷，祈求他们能够保守在神和获得的永生里。他说：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所以耶稣在这里看重的是他的门徒不会丢失获得到的永生，并且能够继续坚守从耶稣那里学到的真理。除此之外，耶稣也为他被派到世上的门徒能够荣耀神而祷告。他们是 耶稣和神在上的信实和大使。我们可以在第十节中看到，当耶稣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然后在十八节中他说，你怎样差我来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耶稣是在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这个世上被差来，通过将耶稣的生和死的事实来让世人知晓，以此来荣耀神的。如果这个还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门徒大部分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渔夫，但是被后人称为改变世界的人。但当我们纵览教会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耶稣作为福音的祷告的巨大的成就。由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民族传出，扩散到整个地球，并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门徒被残忍的迫害，但仍然保存信仰。比如其中的一个门徒彼得，因着对耶稣的信仰和他的使命的信念，忍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不用说许许多的那些因着信仰被杀死的信徒了。这些都是因着耶稣的祷告的保守，让他们不至于跌倒，也是因着耶稣的祷告的帮助，我们在现在的今天可以在中国、英国，或者在我今年去过的一个墨西哥的不知名的小村庄参加教会。这是多么充满力量的祷告啊！我们接下来到了今天的经文的第三个部分，在这里耶稣为将来相信他的所有的信徒祷告。我猜这其中就包含了我和你在内。耶稣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憎恨的相信他的国度里，他知道我们会经历难以坚守信仰的苦难的时期，他知道将他光荣的生死亡和复活的事实让世人都知道并相信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为信徒做了这个祷告。耶稣和天父会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并且帮助我们将他的荣耀让这个世界知道。让我们一起读第20-22节。我不但为所以耶稣渴望我们合而为一，并且他希望我们不会失去通过认识他得到的永生。我们在第21节能看到他所说的，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第21节，我们看到 耶稣所渴望的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个渴望我们今天已经在24节看过了。当耶稣渴望并祈求人们能够看到他的荣耀，并且和他在天国里直到永远，在永远。所以我们像那些门徒一样，为耶稣的生命和死亡做见证，将这个事实传递给世界的人们。我们也要通过我们改变的生命，团结在一起，彼此相爱，来做见证。通过这些来向世人显示可以通过神获得的永生。我们的任务多么伟大，值得荣耀和安慰 的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天堂不停地为我们祷告，来完成这项任务。你是一名非基督徒吗？你想要理解更多关于这位通过让你认识他并且你带来永生的上帝吗？耶稣在每个方面都向我们显示了神，因为他就是神。如果你在福音里学习他的一生，你会在每一页感受到上帝令人敬畏的能力、爱、仁慈和智慧。我希望这份惊奇能够让你向耶稣靠近，希望你也能够看到耶稣在今天这里的基督徒的身上的所做的功，但也请对我们大方一点，神还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我们没有人能够成为像耶稣的那样的完美的榜样。你是一名基督徒吗？在这里，那在日常生活中，你如何实现耶稣的祷告呢？你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工作甚至走路来荣耀和敬畏神吗？耶稣我们在天上 的大祭司希望并祈祷我们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他的荣耀能够通过我们被世人知道，让不知道的人接受到福音来相信耶稣，在他的里面获得永生。谢谢你们的听。